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24节那里。我来读单数节，大家一起来读双数节。11节，路加福音15章第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产业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见他的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把他烧金光，就重回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得猪所吃的豆渣，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人，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到他父亲那里去，向你抬眼，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就跟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换他的衣裳，穿上他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的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感谢神的话语。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苗强弟兄再次来到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现在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早，
非常高兴又有机会在我们中间来一起分享学习神自己的话语。如果神的恩典够用，如果他许可，希望能够在以后还有机会来继续来分享，就是用这一段的圣经，用这一段我们作为基督徒几乎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这一段圣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系列的上帝的心意。我们都知道浪子回头的比喻，只要是一个基督徒，只要你读过福音书，你来过教会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这个故事是非常美好的一段故事。当然我们今天只读了前面的一部分，后边还没有讲到大儿子的事情。有人说，在人类历史上谁是最会讲故事的人呢？就是耶稣基督。而且呢，在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一个故事，是个短的故事，就是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想这个评价其实一点都不过分，我相信说评价是相当的中肯。为什么呢？我们接下来我们思考，我们在这段圣经故事当中呢，我们看到耶稣虽然是用一个比喻来在讲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比喻呢，并不是耶稣基督好像在那杜撰出来的一种一种在实际当中从来不可能发生的这样一件事情，像预言似的。它不是一个预言，它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耶稣基督要教导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关乎我们的生命，关乎我们的得救，关乎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这段圣经 可以帮助我们在许多方面来学习属灵的功课。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故事当中，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当中有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当然就是父亲了。在一开始，在第十一节，某人啊，有一个父亲啊，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开始就提到了三个人，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他的两个孩子。这三个人当中啊，先讲的是他的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呢，对父亲说：“爸爸，请把我当的家业给我。”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了他两个弟兄。这个故事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小儿子到父亲的跟前来要他的财产。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许并不是说这样一个文化背景跟我们距离非常的远。我小时候在中国农村，在陕西农村西安的郊区待过一段时间。我实际上从小学从六岁起，差不多一直到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在农村。虽然离西安城市不远，但是呢，那大的环境还是在农村。在农村的村子当中的话呢，就经常听到说是这一家，这个弟兄们要跟他爸爸分家，弟兄多的话呢就要分财产，要分家。在中国农村，这种分家也许不是一个非常司空见惯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呢却时有发生，那分家呢都是闹得弟兄们之间呢非常的不愉快，有时要的多一点，有时要的少一点。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形。在犹太人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如果一个父亲有 N 个孩子，这个 N 呢可以是两个，可以是三个，是多于两个的哈。如果只有一个孩子的话呢，父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儿子，死了就完了，就全交给他儿子。但如果有多于一个孩子的话，有 N 个孩子，比如说是有两个孩子，这个地方有两个孩子，那父亲呢就要把他的财产呢分为三份。你如果有三个孩子的话，就要把财产分成四份，那个长子呢要得两份，其余的孩子呢每个人得一份。所以呢这个小儿子呢到他的父亲跟前来说，父亲你把我刚得的家业分给我。那他的父亲呢意味着说要把他的财产分成三份，其中呢把两份要留给老大，把三分之一交给这个小儿子。听起来也许很平常的一个要求，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要求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要求，非常残酷的要求。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父亲的财产固然是要留给他的儿女，但是财产只有当父亲去世之后才能成为他儿女。这个小儿子呢在他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就跑到他的父亲面前来说，父亲把我的产业给我，实际上就在说，父亲啊，你这个老家伙你还不死，我现在想要我的东西了。咒死他的父亲，对他的父亲非常的没有礼貌，藐视他的父亲的存在。所以我们说这个儿子是一个失落的儿子，中文翻译的好叫做浪子。实际上这个儿子后来的确出去流浪了，但是他在出去流浪之前，他在家里头的时候，他的心灵已经开始流浪了，他的心已经不在他父亲的身上，他的心已经要跟他的父亲要一刀两断。他虽然还没有离开家，他的心和他的父亲之间已经远隔千万。其实在犹太当中也不是说好像父亲没有死以前呢财产就绝对不能分给他的儿子，不是这样。问题是即便父亲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来公平的分好了，从法律上讲，这个孩子呢开始已经告诉说，哦，这间房子是你的，那块田地是你的，其余的田地是你哥哥的，那两间房子是你哥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从法律上讲， 这个孩子已经拥有了这些财产，只是在父亲去世之前他没有支配权。我们提到一个拥有权和支配权，这个和我们今天基督徒刚才叫奉献啊，我们经常讲那个奉献是什么含义呢？奉献是上帝的恩惠临到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能够得到一定的产业，然后呢把这些产业中间拿出十分之一来归给上帝，让上帝来用。但是呢，从本质上讲，我们的收入，我们的拥有的一切，拥有权是上帝，使用权是我们。我们今天不是说好，我今天赚了100块钱，哦，这10块钱呢是要交给上帝的，上帝你用吧，然后剩下的90块钱是我自己的，我愿意怎么样用就怎么样用。No， 这是 wrong idea， 想法是错的。我们100块钱都是上帝的，都是上帝所拥有的。对我们来说呢，上帝只是把那支配权给了我们，使用权给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犹太人的财产刚好概念反过来，这个拥有权呢，如果这个孩子说是要父亲的财产，父亲可以把家业分给他，他现在从事实上已经是拥有这份产业了，但是呢使用权仍然在父亲的身上。他可以用这份财产来继续去投资，所产生出来的东西仍然是将来归给他，但是呢现在他不能拥有它，意思是说他现在不能变卖它，不能随他自己的意思来支配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把我当得的给我，当他人还在家里的时候，他已经对他的父亲这么的不耐烦，他藐视风俗习惯和传统，他想要做他想做的任何的事情。他不是不可以拥有财产，即便他没有违反法律，但是呢我们从他的心里头已经看出他是违背父亲，违背上帝。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有很深的属灵功课来学习。我们也许都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也许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经常把这个教会也比作我们属灵的家。但是当我们人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这个地方看作我们属灵的家吗？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信主之后要的是上帝给我们那份赐福，而不是要的上帝自己。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 A.B. Simpson 写过，说前我所要的是上帝的恩赐，但是后来呢我发现说不对呀，我不光是光要恩赐而已，不光是要上帝给我的礼物而已，我要的更重要的应该是上帝自己啊，对不对？这个儿子人虽然在家里头，他的心已经不在家里，他看重的是父亲能够给他的一些产业，他看重的不是爱父亲的心，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其实早已经从他的心里头隔断。这个小儿子在家里头之所以这么不习惯，之所以这么不愿意，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我们知道说这个小故事，这个耶稣讲了好几个比喻，前面讲一个这个失羊的比喻，一个羊给丢了，这个父母羊人把那99只都放在边上，然后去找那一只，找回来以后耶稣很高兴，对不对？然后前面还讲一个寡妇呢，把一个银钱给丢了啊，翻箱倒柜啊，把那个银钱找回来以后的寡妇很高兴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又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浪子回来以后呢，父亲就很高兴。讲这三个故事似乎好像都是跟这个失而复得有关系，对不对？实际上是讲给犹太人听，犹太人啊，你们的天父上帝这么样的爱你，但是你们却远离他。今天上帝差我独生子来到你们中间，来救赎你们，来寻找你们，来让你们回家，但是你们却不接受我。你们看重的是上帝的律法，你们看重的是上帝给你的赐福，但是你们的心却没有真正的和你们的上帝之间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耶稣用这样的比喻，用这样的故事，实际上是要教训犹太人，让他们要回来了，心灵不再与上帝相隔，不再漂流异方。 这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在这个故事当中要让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功课，让我们的心灵虽然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虽然我们今天坐在这样一个美丽漂亮的教堂当中，但是让我们的心不只是坐在这样一个地方，让我们的心归回到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天父面前，这才是家的本质。很多年以前我看过一本书，讲到家庭的关系，讲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说那个书的书名起得很好，叫做家是爱之窝，在家里头如果没有爱的话呢，这个家就不成为家。一样在神的殿里头，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服侍神，神当然都看重，神当然都喜悦，但是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对我们的天父有那份真正的爱吗？在这个家里头一定会有家教，在这个家里头一定会有家规，但是那个小儿子就是不喜欢他父亲来教训他，不喜欢他妈妈一天到晚给他读那个使徒信经来教导他。他的哥哥说不定说是你这个做错了，你这个做错了，他不愿意被管教，他就说是我就要做我自己，我想要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你别来管我。所以他人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坐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想到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去，能够满足我自己的欲望，满足我自己的需要。所以小儿子的失落是发生在他离开家之前。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人类犯罪堕落的历史开始，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亚当当初所在的地方那伊甸园是何等美好的地方，那是有上帝同在的地方，那是个风调雨顺的地方，那是个丰衣足食的地方，那是一无所缺的地方，那个环境没有污染，那个水资源是用之不竭，那个他想要吃的他想要喝的一无所缺。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他离开这个伊甸园之前，被上帝赶出家园之前呢，他的心已经犯罪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受洗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的家里，让我们的心真正是属于跟上帝之间能够相连。上帝的心意是如何让这个家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能够让他自己来心满意足，不是让我们自己怎么样想着我想要这个我想要的那个。这是这个故事给我们让我们看到的第一点，这个小儿子，这个浪子，在流浪之前他的心灵已经在流浪，他不要和他父亲之间那样的关系，他要的只是他父亲的赐福，他要的是他父亲对他物质方面的祝福，不要他的父亲和他之间从属灵生命上的祝福。他宁肯羞辱他的父亲，宁肯憎恨他的父亲，也要满足他自己的私欲。这让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让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又是如何。我经常在想我自己已经是个受洗已经十五年多的时间了，我的生命成长到底有多大，我心里头经常也很难过，我真的是不是真正的爱上帝，还是说因为我现在是个神学生了，因为我将来服侍上帝了，是不是我不得不做这些事情，还是说因为我就是因为对上帝爱而愿意甘心情愿来做这些事情。第二点我们要从这个故事当中学习的功课是，这个儿子真的是流浪，他不光是心里头在家的时候就已经流浪，而且他身体力行他要行出他流浪的这种事实来。我们知道说他到父亲面前来说是你把产业分给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显露出来他真的是要离家出走，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过不了第十三节，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收拾了一切要到远方去了。收拾了一切什么意思呢？我这个中文跟大家那张看的中文有点点不一样啊，我这是新译版的啊，中文有一个新译版，新译版的话是用更通俗的现代的这个翻译所翻译出来，我蛮喜欢它的，不是说那个不好，那个翻译的非常好啊。 他说收拾了一切是什么意思呢？我刚才讲到说，现在他从法律上已经拥有了他的那一份产业了，但是呢，他本来是没有权利来支配他的，但这个收拾了一切意思就是他把父亲所分给他的这些东西呢，他把它全部卖掉，变成现金带在他的身上，他要远方去了，跟家人说拜拜了，好不容易我从今以后可以不受不看我老父亲的那份脸了，不看我妈妈那个叨叨的嘴了，不看看我的哥哥那种经常叨叨经常对我指手画脚的那种行为了，我终于自由了。所以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现在凭着我的精力，我现在凭着我自己的年轻，我凭着我自己的财富，凭着我自己的健康，凭着我自己的智慧，我要去闯一番天下。从骨子上他是一个不遵行律法的人，从骨子上他是一个反传统的人，从骨子上讲这是一个后现代的人。虽然我们今天讲后现代是现在这个时代哈，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故事里头实际上已经讲了一个后现代人的故事。后现代人的故事就是说心里头没有其他人，心里头只有我自己，我不管我的责任是什么，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是什么，对我这个家庭的责任是什么，对我所处的这个教会的责任是什么，我只要我愿意做的事情我就要去做。是我上次提过香港的歌星所讲的，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后现代这个儿子虽然在2000年以前耶稣所讲的故事，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后现代的人。后现代对教会的侵蚀是非常可怕的，后现代让当今的教会变得世俗化，变得多元化，变得信仰个人化、私有化。我只要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样子 so what， 你没有权利来责备我。多元化，你信的也行，我信的也好，你也不要说我不对，我也不能说你不好，反正是多元。后现代的表现把信仰变成私人的东西，你信你的好，我不说你不好，你也不要说我不好。多元化，世俗化，当信仰本来所有的那种能力在世俗化当中就被淡化了，我们要变得跟社会一样，社会要能够认同我们，我们讲台上所讲的信息要让大家能够感到能够认同，有 relevance 啊！你讲的这个东西2000年以前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然后讲这个故事让大家哈哈笑一笑，然后很高兴回去了，我今天这个故事讲的不错。世俗化不是讲让人心震动的神的道，讲员在讲台上像明星表演一样，镁光灯聚在我的身上，舞台是搭配我的，底下的人哇哈利路亚赞美主，一下自己身份似乎变得像好莱坞的明星一样。世俗化是对教会最大的一个敌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果我们不能从世俗化，从信仰的多元化，从信仰的 privatization 当中来解放出来，从私人化当中解放出来的话，我们信仰是不是一个私人，固然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个人的关系，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一个 public， 是一个公众的关系，我在这个会众当中，我在这个信仰的集体当中，群体当中，我是这个群体的一员，我的一言一行我代表了这个教会，代表了我们其他的家人，代表了这个弟兄姐妹，我有责任向这个世界做见证，我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基督徒，我所做的这个教会是不是像灯台上的灯，像照在山上的城，成为别人的祝福，让别人看到这个教会跟世俗不一样。如果我们教会今天软弱，彼此纷争，彼此相争，不肯悔改，我们向世人所做的见证盐的作用，这是世俗化的表现之一。所以我们从这个小儿子他离开家庭这样一个动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自己多多少少都有那个小儿子的身影在我身上。 这个小儿子是一个反传统的，反权威的，反对有绝对的客观价值，对社会对道德的责任是不负责。但这一切却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应该时常放在我们心里。世人可以不看权威，我们不能不涉足权威。世人可以有自己的真理价值的标准，我们却只有一个真理的标准，就是神自己的话，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权威。耶稣是教会的头。当然我们知道说，当这个浪子离开家的时候，他是春风得意，但是我们知道他好景不长。他滥用自己的权柄，他滥用自己的资源，他任意妄为，他恣意挥霍，他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挥霍他父亲给他的财产，以至于他虽然曾经很富有，但是很快却变得一文不名。这是失落，这是他把上帝所给他的青春的浪费，上帝给他的时间的浪费，上帝给他的财物的浪费，上帝给他的智慧的浪费，浪费在他自己的颠的当中，一样浪费在他自己任意妄为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青春，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算作中年人，我的心里头一直觉得说我还很年轻，很年轻。别人也说苗苗，你看你长得好像是个娃娃脸，长不大那个感觉。我心里头很美，我觉得我自己还一直年轻。回过头来一看，我四十好几，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多这么快？但是呢，曾经有过青春，我们美国人每个人都有过青春，我们每个人今天还有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上帝仍然给了我们很丰富的资源，我们怎么样来善待上帝所给我们？我们中间也许说，好，我每天都在公司里头工作的忙得要死，没有错，我相信这是上帝使用他所给你的资源的一个很正当的方式，用上帝给你的智慧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来荣耀他。不要像这个小儿子，上帝给了他资源，给了他青春，给了他体力，给了他智慧，他却凭自己的私欲去任意放荡。也许今天你说，上帝这段时间没有给我工作，我在家里头。你在家里头不表示说你就可以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智力。你认真读经，你认真的祷告，你认真的把家事做好，做太太的你好好把饭做好，把儿女照顾好，这就是在善用上帝所给你的资源，给你的智慧，给你的时间，给你的青春。不是说在教会里头像我讲到这样啊，似乎好像才是真正被上帝所用。 No， 每个人每个时刻你都有责任被上帝去来荣耀他。你是一个父亲吗？你怎么样让上帝所给你这个父亲的这个责任能够彰显在你自己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如何按上帝的心意来教导你自己的儿女，来带领你自己的妻子，来让全家来敬拜上帝？这不是说好像我一天当中啊，我白天上班了，然后晚上回来几分钟时间跟孩子一起讲个故事睡觉，这就叫你责任尽到。 More than that， much more than that， 我们的一言，我们的一行，我们的一个举动，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归服到上帝的权柄之下，不是按自己想法去来任意妄为。这个小儿子带给我们太多的功课，当我们不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的时候， 我们看到说这些东西很快会过去，你的儿女很快就长大，当他年小的时候你不去教导他认识真理敬畏上帝的时候，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是一个叛逆的儿女，你那个时候你想要改变他，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容易了。但我们在孩子还年幼的时候，不把敬畏神的价值观来放在他的心里头，而是顺服着他，而是把孩子当成皇帝一样，我们养着他，这个时候我们是背离上帝，上帝所给我们的资源，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我们没有把它用出来，没有按他的心意用出来，我们是吧。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不光是穷困起来，而且呢遇上了严重的饥荒，让我想到王羲之的那副对联啊。我们都知道王羲之很会写书法，对不对？他写的书法每天过年的时候他贴在门口那对联，他一贴出来别人就给他偷走，贴出来就给他偷走啊，字太漂亮。所以他在过年前年关前一天晚上，他写了副对联，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下大家一看，哇，这副对联这么咒诅的对联，谁要这种对联？所以没人偷了。结果他到晚上的时候，他就“福无双至，哈、啊，昨日今日至，祸不单行，昨夜行，昨天已经走过了。”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呢，在这个时刻呢，真的是祸不单行。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说，是因为他背逆上帝的缘故，他把本来可以支持他生命一生的宝贵的财产呢，他就这样毫不珍惜的浪费掉。这个地方没有说很清楚的说是，就他就跟妓女去了，跟怎么就挥霍了哈，在原意上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说那是大儿子后来对他的责备，但是呢，一定是有这种想法。我相信说他那几天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住的肯定是豪华的，他吃的肯定是昂贵的，他消费的肯定是名牌，他混淆了那个 high cost of living 和 living of high cost。 我们知道说是今天北京、上海、纽约、东京、香港那个房地产非常的贵，对不对？房价很高，我相信说很多中间的很多一些一般的人民呢是非常的无可奈何。如果十几年以前几年以前没有买房子的人，现在想要买一个房子是非常的困难。有些单身的，有些年轻人刚毕业的，现在变成了四老族啊，吃他的老的老爹老娘，自己买不起嘛，只能住在家里头，只能让他父母养着他们啊，没办法结婚，没有自己的房子啊。在上海的话，你要是没有一套房子的话，那个女儿可不可能嫁给你了？所以上海的男生呢很痛苦，到了适婚年龄的男生呢是很痛苦。这是生活的花销太高，但是这个儿子不是这样，儿子他有的是钱，他要做他任意想做的事情，但是呢，他这种花费是一种浪费式的花费。他不是说因为房，因为这个生活的花销太高了，不得不支出这么多，而是说生活花销本来不一定那么高，但是他却一定要享受他的那种消费。我有钱。祸不单行。我们可以说，因为他自己不做长远的打算，因为他过着今朝有酒有今朝醉的生活，所以当灾祸来临的时候他就无可避免，对不对？我们可以说上帝借着这个灾难是对他的一个惩罚，对他一个管教。我们看到说他肚子饿到一个程度，他需要去做工，去打工赚钱来果腹。我们知道是在犹太人当中，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故事是讲给犹太人听的，讲给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有知识的人去听的，讲到那些明白圣经的、懂律法的人去听的。那么这样说是在律法当中的话呢，猪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不洁净的事情， 在外邦，又是外邦人啊，在外邦人当中养猪也是一个下贱的事情。他呢，一个犹太人竟然沦落到给外邦人来打工，而且是做最卑贱的工作。犹太人在听到耶稣这个讲故事，心里一定说：“哼，那个小儿子，啊，那真是活该，看不起。”他们不想，其实耶稣就在讲他。他们虽然从外表上讲他们是有上帝的律法，但是因为他们的心远离了上帝，所以他们实际上本质上已经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知道说是实际上耶稣基督来，他呼召的是罪人，不是义人。但是这些法利赛人 self-righteous， 他们觉得自己是自义的人，外邦人是那些他瞧不起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来本身就是要隔断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墙呢，要把它来摊平。耶稣基督来呼召的不光是犹太人，也呼召外邦人。耶稣基督呼召的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对上帝有那样信心的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们，他们空有知识，却对上帝没有真实的信心。他们有外表，没有内心。这个小儿子，我们看到说他在做这样连外邦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他突然有了一个醒悟。这就是我们看到从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他恨第十六节这个地方说他堕落到一个程度，他悲惨到一个程度，说是他恨不得吃猪所吃的豆荚，但是还是没人。他离开了家，他离开了爱他的父亲，他失去了他的财产，他没有一个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当我们人任意妄为的时候，就会堕落到这种光景。当我们不按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也许我们在身体上在物质上不会像小儿子这样一样，但是从心灵上你想想看，感谢主，我们的带领人今天祷告的时候说是上帝和我们之间有了 reconciliation， 上帝和我们之间 reconcile， 上帝和我们之间有了这个平安。小儿子在这个时刻跟上帝没有这样的平安，上帝不是他的朋友，他的父亲不是他的朋友，他心里头一开始就不愿意让他的父亲做他的朋友，他愿意要自己独自去闯，凭着自己的能力要救自己。他在这个举动当中也是在想要靠自己的能力来救自己，对不对？我没吃的了，我没钱了，我财产没有了，所以呢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去赚取，让我能够至少不饿肚子。也许他还欠了别人的债说不定。但是呢，我们看到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如果没有他的这个醒悟的话呢，我想就没有后边的故事可讲，对不对？他可以继续过一个连猪都不如的生活，他可以继续在别人的蹂躏之下，他不愿意在家里听他父亲的教导，不愿意听他母亲的教导，不愿意听他哥哥的对他的叫帮助，他宁肯继续在外邦人的手下过着连猪都不如的生活。但是这个孩子还有一点点聪明，这个聪明就是他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家里都有那么多的粮食，他有那么多的工人帮他来打工，而且那些工人呢，我父亲又是个非常 generous， 非常这个大方的啊，不是那么抠门啊，不是那么吝啬的这样一个雇主，对不对？连他的奴隶都吃得那么好，还有收入，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给别人做工，做这么 low 的工，而且呢还都要死？所以他醒悟过来。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他能够有这份的醒悟来感谢主。在这个地方他表现了他当有的一点点的 humble humility， 他 他有一点点的谦卑，他反省过来，他知道说他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他的父亲。所以第十七节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那么多的故宫，有丰富的食物，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在没有帮助，在远离的家园，在饥饿难忍，在羞辱不堪，在过着绝望的关头，在人不如猪的这个时刻呢，他反省了过来。但是他的这种反省对你对我意味着什么？他这个反省是个真实的反省，他这个反省是一个自我悔悟的反省，是一个悔改的反省。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亲。他过去想说我要做这个事情我就做了，没有什么价值标准对错善恶，我想要做的就是对的，后现代。但是呢，他现在这个善恶的标准似乎回来，他知道什么是得罪，什么是他做的让他的父亲不高兴的事情。他觉着他丢了他父亲的脸，他觉着他破坏了他在家里头做一个儿子当父亲的这个责任，他没有脸面，他丢了脸。这个孩子承认自己丢了脸，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人文化当中有一个很要面子，我记得我离开中国时间不长的时候呢，我很久没回国，我这个回家离开家以后呢，很长时间，等我都毕业了，等我工作很多年了，我父母先来看我，我都没有回国。就说我没有回国那段时间呢，国内流行一个啊，那是90年代中期的时候，94、95、96年那时候了。啊，那个时候呢是号称说中国大陆人手一把这个 BB 机啊，手提机。为什么呢？别人有我就要有。有些人家里头摆一个 BB 机从来没有用，原来那是个 model， 是一个玩具，不是真实。为什么呢？家里要不摆那个东西的话，别人一看说，哎，你们家里都没有这个 BB 机呢，没有一个手机电话呢。啊，别人有的东西我要有，虽然这个东西不一定是我需要，爱面子爱攀比，你要有我就要有。这个孩子在这个地方，他知道说他得罪了上帝，他得罪了他的父亲的时候，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的尊严，他愿意回过头来向他的父亲去承认他自己得罪了。最基本的一个 humility humbleness， 最基本的一个谦卑。所以我们说基督徒都是一杯谦卑的人，都是一群谦卑的人。你想想，如果你不谦卑的话，你怎么可能今天坐在这里？你不谦卑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耶稣来救你啊，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呢？你说耶稣是我的救主，你可以像那个浪子过去一样，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虽然我今天轮困潦倒，这个贫困潦倒啊，虽然我今天给外邦人打工，但是呢，我就是不回你家，怎么样？我饿死，我也不回去，我就要我这份脸，我不愿意撕破我这个面子。我犯了错，我心里知道就行，我就是不跟你说出来，我就是不愿意求你的原谅，求你的赦免。我跟你说两句也是应付而已，不是从心里头内心真正愿意求你赦免。所以小儿子在这一点上真的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每个人过去都和他一样，都曾经想要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但是我们却有一个最基本的 humble， 愿意向上帝向主耶稣承认，我是个罪人，请你看看， 求你开恩怜悯我。我们今天向其他人去传福音，这两天是美国大学要开学的高峰时间，我们知道说不管是 UPenn 也好，不管是 Rutgers 也好，都有很多的新生来。我们这两个团体，就是昨天啊，昨天一天 UPenn 这边就有人到机场去接了40多个新生来到新学校， Rutgers 也一样，差不多快来了80多个人。前天晚上礼拜五晚上的聚会当中就有20多个新生刚来就被接到这个团体里头来读圣经来查经。这些人将来有一部分人会留下来，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后边都不愿意再继续来。虽然我们有好吃的有好玩的啊，带他们买菜，带他们办手机，带他们办银行卡等等，这些东西我们提供了很多的 service 啊，希望用我们的爱心能够挽留他们，让他们继续留在我们的团体，留在我们的教会，继续来听福音听真理。但是呢，最终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继续留下来，留下来的是一部分，是小数的一部分，那部分人是humble的人，那部分人是心里头至少有一点点 humbleness， 知道我自己凭我的努力我来到美国了，我的美国梦现在开始要实现了，但是呢突然发现说 that's not enough， 在我的美国梦之外还有一个更高尚更伟大我更需要的东西才真正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的谦卑，虽然这个谦卑是不完备，我待会儿要给大家讲讲，这个谦卑是非常不完备。为什么是不完备呢？他虽然知道说他自己得罪了上帝，他自己得罪了父亲，他要回去，他要做父亲的雇工，他不配再称为他父亲的儿子了。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悔改是不完全的悔改。为什么是不完全的悔改呢？第一点，他是为了他自己肉体的需要要回去，不得不回去。他不回去的话就有可能饿死了。他在这个时刻呢，并不是说从心里头已经恢复了和他父亲那件爱的关系，他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不是真正会原谅他，会去接纳他，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对他的父亲是个害怕，是个颤抖，说父亲我不配求你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成一个奴隶吧，当成一个雇工吧。在我们所住的这个城市里头，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美国的国父级的人物 Benjamin Franklin。 富兰克林说过这样一句话，说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这句话是完全错误，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这个小儿子发现自己没办法了，就自己要努力了，自己要去救自己了。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来救他了，似乎好像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这个小儿子说，我要回到我的父亲那里，让我至少我的肚腹不再饥饿难忍了。他是为了他自己的一种好处要回到他的父亲面前来。同时呢，我刚才讲了，也许他在外边欠了别人的债也说不定。他说，你看我父亲其他的就雇工，那些奴隶们，他们不光吃得好穿得好，而且呢还有收入，靠他们这些努力的话，过一段时间他们就有钱了，他们就可以还债了，他们就可以变成自由的人了。我欠了别人债，我现在没法还，好，我回到我父亲那里给他做个奴隶，至少我可以赚钱来养活我自己。他还是要靠自己的方式来救自己，他还是要告诉父亲，你让我做你的雇工吧。他实际上在过去的话，他向他父亲要求，你把我钱给我，他要求他父亲做这做那。他现在用另外一种方式，看着比较谦卑的方式，让他父亲说，父亲啊，你让我做你的奴隶。他还是想把他父亲当成一个工具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这是我刚才讲，他虽然悔改了，但是这份悔改的信心是不全备的信心，他还是想要靠自己的方式来救自己。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人曾经说过同样的话，说我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你们。是谁呢？大家翻开出埃及记里头的法老啊，法老王因为上帝降灾在他的身上，不听摩西和亚伦的话，蝗虫侵蚀了以色列的全地， 让他们有饥荒的时候呢，他看到不行了，不能再抵挡上帝了。他把亚伦和摩西召来说，我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你们，求你们上你们上帝求把这个蝗虫驱走，让这个饥荒快过去吧。这个小儿子在这个地方用了同样的口气说，我得罪了上帝，我也得罪了父亲。但是他的这份悔改不是一种完全的悔改，这是一种信心，不是一种完备的信心。这是这份信心是让我们自己肉身得饱的信心，是五饼二鱼的信心。耶稣基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最后呢，那么些人耶稣根本就不理他们。为什么呢？那些人跟随耶稣是因为耶稣可以让他们得饱足，这不是让他们得救的信心。虽然他思念家乡，虽然他想要回到父亲那里，但是这个动机仍然是自私的动机，他不是一个完全的回答。他还是像弗兰克林那样说的，上帝救那些愿意自己帮助自己的人。我的生存有限，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不是我现在要考虑的事情。我只要有钱能够存钱，我能够还债，我仍然是一个自己独立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当他回家的时候，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还没有回家，在那个地方从二十节开始我们看到，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他还在远处的时候，父亲就看见了他，动了慈心，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吻。儿子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身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要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从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我们看到说是这个儿子一旦要回来，他离家还很远的时候，父亲就看到了他，而且呢就跑过去，动了慈心，连连与他亲嘴。这个儿子按照他自己事先已经想好的一份演说词要讲出来，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求你来把我当成故宫吧。他后边这两句话还没有讲出来的时候，他父亲已经把他的话打断了。我们就知道说是这个后边这个儿子所说的跟他前边在预想的时候回家之前心里头所打好的那个演讲词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少了两句话。父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让他说你要做我的故宫吧。他如果在这个地方看到他父亲那样舍己的爱，那样一个不顾自己的尊严跑到跟他下去来亲他，不看不顾他的这个赤身露体，不顾他的肮脏，不顾他身上养出那个臭味来吻亲吻他，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知道他父亲是完全赦免他完全接纳他的话，这个孩子真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孩子，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当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仍然不相信他，是弥赛亚来救他。这个孩子他的悔改是一个靠自己的方式行律法要自救的悔改，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却是个完全的接纳，不是在你已经成为可以行出来的时候他爱，他在我们还是犯罪堕落的时候他就无条件的接纳。你对上帝的爱是什么样的？这个父亲对他的浪子的爱是不是你体会到的天父对你？天上八天父，我们的人话语是何等的有限，但是我们却知道你在我身上的恩典是何其大。像我们这种衣冠楚楚的在人面前表现的富丽正直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和那个浪子一样，我们得罪了你，我们不愿意彻底的悔改，我们时常想要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凭着我们自己的本事，想要依靠自己来求得上帝你自己的接纳， 我们是何等愚蠢，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圣灵要开恩怜悯这些罪人，让我们知道说上帝接纳我们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是吧？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主动差遣他的儿子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当我们太轻看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悔改就是一个肤浅的悔改，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活出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活出的样式来。求你开导怜悯我，谢谢你，谢谢你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谢谢苗强传道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信息。当我跟他交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要讲这一系列的信息，今天呢跟我们讲小儿子。我相信接下来他会跟我们分享父亲，然后呢为我们分享大儿子。那我跟大家的勉励就是说，我们在听这一系列故事的时候也许有时候你认为可能自己是大儿子，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身份都有可能。你有可能是小儿子，你也可能是父亲，你有可能是大儿子。那也许你没有体会到，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思考每一个角色在我们身上的功课。好，谢谢你。这样我们起来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求主领我免走差。 今天的周报和家业几张视频跟大家报告。首先我们再次谢谢苗强弟兄他给我们传讲信息。接下来主学是陆珠恩传道，但现在我没有看到他。陆珠恩传道的儿子前天手好像受伤去医院住院去好像是骨头碎掉，所以呢他这几天都在陪着他的儿子。我没有听到他跟我讲说他今天怎么安排，你说我们再等一下我再跟他联络一下。我们的上课是在楼下，所以请大家等一下移步到地下室，在那个交易厅，等一下他们英文堂要在这里英文敬拜请大家就移步到下面去。暑期森林学校下礼拜就开始一个礼拜，那是9点到5点。我们谢谢年轻人，他们这个周末已经到下面去布置，那有好多年轻人他们会来帮忙。即使父母亲愿意帮忙的话也很欢迎。彼得莫牧师跟我说他还是希望再多几位父母亲来一起帮忙照顾这个孩子们，所以假使你愿意的话，那就请你跟我或者彼得莫牧师讲，让他可以 好安排这个时间。我知道今天还有人报名，也许假使你还要报名，今天大概是最后一天了早一点报名，因为他要准备材料，还要准备这个食物请大家注意。那下礼拜有长青团契，礼拜六早上9点半在教会举行，那欢迎各位有时间可以来参加。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人愿意来一起服侍长青团契，不一定说你是年长的只要你我们也是有查经也有分享，所以欢迎大家也一起来9点半在教会。教会的退休会今天在周报有夹页，有一张这个特别夹页，但是有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的教会的地址应该是 Penning PA 是 Pennsylvania， 我们写错了，写成 NJ 所以但是那个 zip code 是对的那个邮递区因为我有时候打我记得打的时候就想到了 NJ 区这对不起，那请大家修改矫正，我们会另外发 email 出来把正确的再分给教给大家，也请大家去邀请朋友来参加。那这一次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教会从就以后的这个方向，我们想要重新建造教会，那我们希望在从每一个人身上开始重新建造，所以这个题目呢做合神心意的门徒是指每一位，是指不是说只执事同工，而指每一位。然后每一位呢应该在我们的身份上要认识我们是门徒，过去我们都是门徒，但是我们希望借着这个课程让我们再知道说门徒有好多种，那你现在要知道的就是说怎么样是主耶稣眼中的门徒，所以这一课呢对我们很有帮助。这样的话我们在信仰上在服事上，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摆正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那请跟段强弟兄报名这个是要事先报名，因为这个课程它有分小组3-4个人，所以需要知道哪些人是可以分组，所以请大家事先报。另外我们安排儿童，我们请万国荣布道团 CEF 他们来负责儿童部分的施工所以你们还儿童都可以带来，但是呢 Youth 假使年轻人要来的话我们没有欢迎，所以呢希望他们也欢迎来参加，但是呢要听中文所以我也鼓励你们把你们的年轻人带来训练他们听中文，那不懂的话父母亲也可以告诉他们，因为我也跟 Peter 莫牧师谈了，因为这个事工英文部也需要推动，所以在英文部里面他们也要推动小组3-4个人一起，那这次呢我们没有特别安排英文，所以呢借这机会我们也欢迎年轻人一起来参加但是也需要报名中文班9月16号开学， 那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各位知道我们有现在有四班是吧？有四班，三班，中文班。三班，现在有三班，不过嘛，我知道他们说，既然是有特别，就是说没有在这三班里面，但是够多儿童的话，也有可能再开一个新的班哈、哦，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报名尽量报名，我们会合适的分班，他们一定会有合适的班级，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请你们跟王玉龙、张志东或者吴彤姐妹跟他们报名啊、哦，报名表要填。还要缴会等等，好，我报告到这段为止，有没有人有补充报告忘记？哦，对不起，第一项我老是忘记了。我们要欢迎新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当中，或者回来的像王志光弟兄他们是出去远行回来，我们也欢迎他们。还有没有哪一位是新来的朋友？好，好，我没有听到名字，好，好不好？请你招待，请你让他填一张，填个表，好不好？好，谢谢，欢迎，我们非常欢迎你啊！好，还有，
郑轩、李
永
德这邻居，他们
哦是。哦，是是，欢迎欢迎欢迎，非常欢迎，谢谢谢谢。好，是干强他们的邻居，哦，非常欢迎他们。好，还有哪一位？对不起，后面。好，那我们等一下欢迎你们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上主日学，还有参加我们午餐。我们现在午餐都非常丰盛，是我们弟兄姐妹自己亲手做的哈、哦，请大家一定要留下来享受。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荣耀颂赞歌词》。这时候有问当中其他身体软弱的弟兄，我们也弟兄姐妹也一起献上祷告，求主也与李金山伯母同在，主啊，愿你给他这个身体上的强壮，让他能够减少痛苦，主啊，也更是让他能够在心理上知道怎么样来信靠神，能够得到医治。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也为我们其他还没提名到的其他弟兄姐妹，我们也恳求主医治。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要借着这个，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你会再一次彰显你自己能力的荣耀，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借着这些考验能够更是在主面前与主更这个密切更美好的这种关系。谢谢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同在，一直到永远。阿门。请坐，默祷。我们请到地下室去参加主日学。